非法审查美国人言论，美追加起诉六名中共公安。G7 外长会议聚焦中俄威胁，普京罕见会晤李尚福。秦刚会晤辽国外长，专家分析中共曼邦来朝的背后。金融危机将引爆，地方债成不定时炸弹。遍地开花，全球20城市静默声援47人初选案。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星期一4月17号，美国司法部更新了对前 Zoom 公司员工金新刚、译音 Jin Xin Jiang 和 Julian Jin 等的起诉书，指控10人串谋实施跨国骚扰和非法串谋转移身份识别信息，其中包括6名中共公安人员和2名网信办人员。据《大纪元时报》报道，金新刚最早在2020年12月被美国司法部指控协助中共政府破坏一系列和六四周年有关的视频会议。他和同谋伪造了涉嫌不当行为的证据，导致 Zoom 公司的美国员工终止了这些视频的会议。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是中共政府的政治敏感话题。同年5月至6月期间，他至少4次阻断美国境内人士参加纪念六四视频会议。这些会议使用 Zoom 公司提供的会议软件进行，由个人组织和主持，参与者不乏当年的幸存者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活动人士。星期一，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公布了司法部对这件案的更新刑事诉讼，指控10人串谋实施跨国骚扰和非法串谋转移身份识别信息，其中包括一名前美国公司 Company One 的员工金新刚。起诉书没有点名 Zoom， 用 Company One 来代替。6名中共公安人员和2名网信办人员，据信其中9名被告居住在中国境内，而第10名被告居住在印度尼西亚或中国，均未遭到美国政府逮捕。美国已经对上述疑犯发出了逮捕令。最新的指控说，金新刚直接和中共公安部和网信办的官员合作，并听从他们的命令中断 Company One 平台上的相关会议。据悉，中共被告从2018年以来就针对美国境内的中国政见者演讲动手脚。从2018年开始，金新刚和他的同伙多次试图终止居住在纽约市的一名中国异议人士组织的视频聊天会议。该人士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起诉书说，在中共网信办要求 Company One 终止异议人士在他的平台上的会议后，金新刚标记了所有和该异议人士相关的账户，导致了异议人士相关的会议在隔离区举行，再后来是阻止持不同政见的相关者所有的账户。在2019年，金新刚和中共公安部和网信办合作，封锁了目的是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 Zoom 账户。中共当局利用从金新刚手上获取的信息，对来自中国的参会者以及一些参会者在中国的家人进行报复和恐吓。由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世界七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组成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16号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登场，17号由日本外相林方正举行印太专场，七国外长讨论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外感接见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令外界担忧是否意味着中共要军援俄罗斯。而台湾问题亦是 G7 外长会议的重点议题。七国外长誓言在中共对台湾日益增强的威胁上采取强硬立场。民调显示，过半美国民众支持美国直接介入台海危机。据美国之音报道， G7 外长会议17号大部分的议程聚焦在俄乌战争， 日本外相林方正表示，世界正处于乌克兰战争的转折点，必须坚持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和使用核武的威胁。一位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等官阶的高级官员透露，拜登政府这一次的会谈目标是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去年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上发起了一项关于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大倡议，同时确保继续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这位官员表示，加强对俄罗斯冲突的惩罚，特别是通过七国集团在2021年12月提出的对俄罗斯经济和金融的制裁，亦是优先事项。目前俄乌战争正处于胶着的状态，俄罗斯的攻势基本上停滞，乌克兰准备反攻。一位官员说，会中将讨论如何加深对乌克兰长期防御和威慑能力的支持，这个亦可能令到基辅在根据他的条件结束冲突的潜在谈判中增强实力。而俄罗斯方面亦正在努力加强与中共的合作。总统普京16号意外地接见了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的报道，普京在与李尚福的会晤时回顾了上个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普京表示，习近平这一次访问进行得非常有成效，并且讨论了军事部门的合作问题。普京还表示，中俄在所有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其中包括军事部门。俄中正在积极进行军事部门的合作，定期交换信息。李尚福说，中俄军事互信日益巩固，合作成果丰实，中方愿意与俄罗斯一起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密切两军战略沟通，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李尚福还表示，这个是他出任国防部长后的第一次外访，特别选择俄罗斯是代表两国关系的重要。克里姆林宫公布的画面显示，普京和李尚福握手后在会议台前就座，俄罗斯国防部长绍斯古亦出席这一场会面。今年两会后，中共的外交动作频频，虽然营造的是万国来朝的景象，但他表现出来的屈尊被认为是刻意的安排。他真正的目的是试图挽救他的经济，并对抗美国的各种封锁。近来中共外交活动一波接一波，法国总统马克龙刚走，巴西总统卢拉即到，昨日16号起，东协成员国之一的辽国副总理兼外长沙伦塞又展开了3日的访中行程。星期一17号，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和沙伦塞举行了会谈。据中共外交部网站消息，秦刚表示，两国关系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方愿意与辽国或称老哥密切配合，支持辽国的发展，以及在国际地区舞台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沙伦塞表示，要营运好双方在经济、矿产、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推进辽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辽双方一致认为，应推进中国东协五大家园建设，支援东协中心地位和以东协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推动东协印太展望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坚决反对域外势力借台湾、南海、人权、水资源等问题干预本地区事务。日前另一个东协成员国新加坡在3月底亦到访了中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出访前接受中共央视专访，讲到当前紧绷的美中关系时警告，全世界承受不起美中发生冲突。新加坡一直回避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并且亦是少有的在美中之间取得平衡的国家。今年2月，中共间谍气球咁意外出现，美国暂停了国务卿布林肯的访中行程，美中关系再次进入了加剧恶化状态。上星期六，《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中共拒绝重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行程，原因是担心拜登政府在布林肯访华期间公布对中共间谍气球的调查结果。并且自秦刚升任中共外交部长以来，中共驻美大使一职已经空缺几个月， 这个显示中美的对抗态势已经恶劣到不得不努力管控分歧的程度。李显龙在接受采访时体谅地表示，这个需要时间亦并不容易，而且双方都有政治压力。但中共近期一系列的外交动作显示他并不急于与美国重修旧好，反而是为挑战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国际格局努力。中国地方债务超过9兆美元，已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不定时炸弹。近日贵州公开自爆债台高筑，仅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解决，直接向中共中央喊话求致力支持。有分析认为等同倒逼供，有可能招致鱼死网破。贵州当局4月12日突然发布了一篇名为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以无化债方法的文章，公开宣称自己财力水平有限，以无力化债，向中共中央请求致力支持。虽然随后该文被删除，中国各大社交平台的转载亦陆续被消失中，但该事件仍然持续发酵。据路透社早前报道曾披露，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超过61.55万亿元人民币，而且持续增加。地方政府还要求银行展延债务或下调贷款利率。惠誉国际数据则显示，中共地方政府借由地方融资平台，今年到期的海外债金额增至5.4万亿人民币，创2021年以来的新高。而高盛早前曾估计，如果将预算外债款算在里面，中共省级政府累积债务则高达15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26%。历史学家、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钟》表示，这类揭露地方债务严重程度的文章，按常规是不应该出现在媒体上的，而是应该通过私下报告的方式。张天亮猜测有可能是贵州向前任贵州省书记岑义琴求救，没得到回应，甚至匿埋不见。贵州官员无计可施，干脆就捅出去，这个举动就形成了逼供了。贵州前任省委书记岑义琴是自2012年开始担任贵州省常务副省长，后来连续升级，2020年至2022年12月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今年中共的两会上才离开贵州，升至副国级的中共国务委员。因此贵州当局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和他有直接的关系。张天亮认为，贵州现在发布的欠债消息仅仅是一个开始，贵州省政府欠的只是10000多亿，加上地方债亦就是20000亿，而实际上中共地方只是城头隐性债就是65万亿，这个还没计上地方政府本身的负债。所以其实真正讲起来，贵州欠的这些钱真的只是皮毛，就是一个前菜，如果贵州不够，其他地方亦会出问题，恒大就是前车之鉴。不过中共中央可能早就知晓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况。今年3月27日，中共当局表示不为地方抱孩子，要求地方上的债务自己想办法偿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海外港人组织发起了全球联合声援行动，在英澳等六国共20个城市以麦站等方式声援47名受审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这个是近期规模最大一次的全球港人行动。这次声援行动由英国的港人组织烈士手足连线发起，在英国获10个城市响应，包括烈士、曼彻斯特、雷丁、萨顿、布里斯托和爱丁堡等，是参与城市最多的国家。参与者除了手持47名民主派初选案被告的照片麦站外，亦呼吁活动参加者写信给英国国会议员，敦促英政府关注香港的政局和初选案。发起活动的港人组织建议其他国家的主办者令参加者戴上白色面具，以表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香港47人的信息。即使没有戴上面具的，上传照片至社交平台时，亦会对参加者的人脸进行模糊化处理，以免日后返港时被追究。 诺定咸港人组织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表示，活动除了要人关注47人案外，活动更希望向当地人指出中共打压和政治迫害的严重性，令到世界看到中共港共的可耻及丑陋。和香港一水之隔的台湾星期日16号在台北西门町，近50人在32度酷热的天气下响应行动，密站近两个小时。密站人士身穿黑色衣服，手持密站声援初选无罪标语，并拉开黑底白字的横幅，上面写着关注香港47人案，台湾勿信一国两制。参加者之一曾被中共关押5年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向媒体表示，议员反对财政预算案亦可被当作颠覆国家政权，凸显审判的荒谬，亦可见一国两制已彻底死亡。反问台湾人要过香港现在的这一种日子，定是保护台湾现在的民主自由？李明哲还指出，香港已经没有特区政府，而是中共的香港委员会，李家超就是总书记。除此之外，澳洲5个城市包括雪梨、布里斯本、阿德莱德、墨尔本及珀斯，以及美国的纽约和加州、加拿大的温哥华、考加里、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亦举办密站活动，以表达支持和声援。上述声援行动的最后一站是在下个星期日23号下午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的密站。按过往的纪录，伦敦的参加者一般是英国各地之冠。香港民主派2020年发起立法会35家初选，力争民主派有更大可能取得立法会过半数议席，从而迫使香港政府更听从民意。初选当时吸引了61万市民参加投票，但是警方国安处人员在2021年2月大举拘捕参与初选的民主派人士，其中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在2月6号正式开审，目前仍然在审讯当中，预计审期90日。这个是国安法实施后最大规模，几乎涵盖全港民主派所有政治光谱代表人物的审讯。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